啊，提多书第三章。话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起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们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我们上回事实上已经开始第三章了，上回已经三周前了，所以可能有一段时日了。但是我们记得我们一开始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事实上那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到什么叫做顺服权柄，然后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看什么叫做权柄，什么叫做执政掌权的。那我们那回呢，看到我们从罗马书里面，我们就看见事实上在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权柄是人用人的手段想要去控制别人或者是凌驾于别人的一些手段。那种所谓的权柄，也就是致使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对所谓的权柄有一种抵触的感觉，对不对？我们说到这包括事实上政府，包括在学校的时候对老师，然后呢工作的时候对我们的上司，在家里面对我们的父母，很奇怪，就是我们对权柄很自然有一个反叛的那种个性。那这原因是两个，一个就是人就是有一个悖逆的心，事实上人的这个罪性就是一个顶撞神、顶撞权柄的一个由罪而生出来的一种，等于说是一个肉体的这种情欲上面的一种反叛，是一个罪的表征。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为什么我们对权柄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弹，是因为这个世上面的权柄不是合神心意的权柄。因为这世上的权柄还是从人，从自己的权力，也就是说从自己为了要控制人或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要去掌管别人的，这也是一个罪的一个表征。所以当我们来看神的话，了解神的权柄的时候，事实上这跟我们对认识神很重要，因为我们了解神是圣洁的，他是全能的，他是爱的，所以神的权柄的表现是完美的。事实上一个像神的权柄是为了他所爱的人所彰显的，他是一个有全能的神，他是一个掌管一切的，他是由爱为出发点的。那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能、全知、全在的神，又是一个有爱的神，又是一个拯救的神，所以他的权柄对属于神的儿女来讲，带来的不是一种压迫，事实上是一种释放，不是一个我们需要抵拒的，反而是一个我们很能够接受、可以去依靠的这个权柄。那所以呢，上回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看这个，然后我们也稍微讨论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碰到的一些实际的情形，我们怎么样子去，还是学着顺着神的话的引领，然后圣灵的感动，怎么样子学习顺服权柄，甚至是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怎么样子用神的话、神的原则来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而且是荣耀神的一个决定。那并且呢， 可能不是在我们的查经，我现在有时候不太记得了，我忘了是不是在我们的查经礼拜四还是礼拜六晚上的团契，好像是礼拜六晚上的团契，我们有讲到权柄这件事情。当我们了解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论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对我们的孩子，或者是说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了解正确的属神和神心意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和神心意的来使用权柄。我好像有在这边提到过，但是好像是礼拜六团契的时候我们多在这一方面提到，因为我们就跟父母说，我们就彼此鼓励，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权柄，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使用这个权柄。然后呢，这个权柄使用出来都是荣耀神，而且是造就人的。父母要有权柄，所以孩子要顺服。可是我们的权柄不是因为我们是父母，我们的权柄是因为我们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是照着神的话去带领孩子，对不对？我们在工作岗位上面，如果我们底下面我们工作的上这个同事当中有事是要听我们的一些指示或带领的话，但我们的权柄不要只是因为我们控制他的薪水，对不对？我们的权柄是因为我们带他们，因为我们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去的，我们要了解神怎么样用他的智慧和他的爱在带领他的子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的这个权柄，让人家真正的能够来顺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从人的角度上面有的一种控制。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往下看，我们今天往下看，我们讲到顺服的这个功课，我们讲到什么叫做权柄。那保罗在这边提醒信徒，他第二节他就讲到说，我们不但是在这个世上要人看见我们属于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神，然后我们懂得顺服，我们顺服在世上的权柄，因为我们顺服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记号，神给我们做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标记，就是我们懂得顺服，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权柄，因为神是最大的权柄。那继续第二节他就说呢，我们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在这接下来的几节当中，特别是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的时候，讲到的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救恩的美妙。我讲到了提多书，一直到了这第三章的这个前面这一部分，就实实在在的把一个信徒信心生命的基础很清楚的向我们表明。那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座的，我相信我们都是信徒，可能我们也信主很多年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拯救和我们的救恩的那个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它当习以为常了，就把它变得很简单，好像也有了，我也信主了，我也祷告了，我也知道我会进天堂了，我现在不是都每周在教会聚会，这就是我的信心。可是事实上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比这个更大，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更认识了解的时候，我们会更明白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并且他恩典的伟大。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不是只是看好像是一个圣经上面的一个教导，就是说知识上面教导，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去愿意能够反复的自己查考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不是我对神的救恩和我对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生命也是一样的领受。 OK， 所以在第二节里面，事实上他就开始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跟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的一个对比。那个我们每次教会里有敬礼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跟这个要受敬的弟兄姐妹们坐下来，大概有两次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为什么在他们受洗之前要坐下来呢？我们说所谓的受洗班做什么？事实上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是从他们的口里听见他们对他们认为他今天作为基督徒做一个神的儿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你是领受了什么？你认为你领受了什么？为什么今天你要受洗？因为很多人你就会发现，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受洗做基督徒， 但是当坐下来说去听的时候，就发现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他们要成为基督徒，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唯一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把我的罪拯救。那这个呢，就是在信心的根基、信心的基础上面要建立的稳。我们要信心是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那在我们跟他们这中间的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们当然刚出信不是很清楚，所以花一点时间跟他们有点交谈，很多时候就是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对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救恩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帮助他们准备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很清楚明白的，能够可能在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之内把自己得救的见证能够讲出来。但是得救的见证是什么？什么叫做得救的见证？很简单的，就是三部曲。第一，我还没有得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我在这生活上面，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不只是物质上面得到什么，是我的心灵里面，我这个人，我到底在追求什么？那第二部曲就是碰见了耶稣，听见了神的福音。事实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我们进天堂，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那你要先有一个坏消息，你才有好消息啊。你如果人生过得很愉快，一切都是很好，一切都美好，那你还要听什么福音？你生活就是福音了。福音是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环境如此的糟糕，我们自己都不能从我们的罪里面得到解救，生活就是这么的郁闷。我怎么样的填补？我用物质，我用我的意志力，我怎么样的追求？我就是没有办法。原来这个是罪。神的福音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没有神，是可怜，是有罪的人。所以当我们了解，但是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是坏消息，对不对？但是好消息是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人自己拯救不了。所以第二部曲就是当我们碰见了耶稣，耶稣将他的救恩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的生活是无望的，是黑暗的，是因为有罪的，但是如今因着信他，因着他的拯救，我们可以走回光明当中，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是遇见耶稣，这是第二部曲。那第三部曲，得救的见证的第三部曲是什么？就是我的生命有了什么改变。我以前我是这样子过生活的，以前我是碰到这样的遭遇，以前我是用这样的心态、这样子的水准，或者说这样的标准在过，在追求我的生命。但今天我碰见了神，我碰见了主，遇见了主之后，我的生命有了什么改变？我的生活，我现在对人事物的心态是如何？以前是没有盼望的，以前所追求的这些所有的享受都是短暂，但现在我发现我心里面有平安。我现在发现我在对人对事的时候，我可以有那种耐心，我可以有那种饶恕的心。我现在发现我的生命除了物质上面的事情，或我自己这个短短的几十年的生活当中，我现在发现原来有一个实质的盼望。这个是一个转变，这个生命的转变就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信徒的时候，就是说你看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教会里面，教会就是神的，就是主的肢体，就是主的身体，就是信徒。可是信徒为什么在这个世上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这个生命的转变上面。所以你看，不要毁谤，不要尊敬，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今天你如果在一些场合当中，人跟人在一起，是不是很容易听到人在批评别人？我两天前在那个我们家那边，因为电力公司在修电线啊，所以我们整天没电，早上八点说到下午三点半，搞到六点才电回复，一整天没电。那没电呢，所以我就跑到 Starbucks， 我们邻居的 Starbucks， 这个靠近我们家 Starbucks 去做功课，因为这样可以用这个网络。坐在那边，我后来坐不下去了，因为 一开始两个人坐在这个旁边还带着孩子，他们噼噼啪啪讲话声音又很大，然后呢就在批评人，就是讲什么什么什么人又怎么样的，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怎么样子，可是他们就不知道，事实上他们差劲的不得了，就这样骂。然后另一个人就跟他附和，对呀、啊、我也知道什么什么，那我就在那边，我就说那我当然要专心的做我的事情啊，我读我的书，做我的，我就想不要去理他们。好了，我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但是下午呢，我又回来这边坐下来，就没想到我另外一边两个人坐下来，但这两个人坐下来就开始在讲什么，他又被警察抓了。然后呢，美国这个 LA County 的警察是最差劲的，最不人道，然后呢就是不友善。我就想，我坐在一个被警察抓的人旁边，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坐下来，他们开始聊天，好像他们不认识，第一次坐下来讲什么。结果呢，开始就批评他们的前夫。然后呢，这个女人就这个就是被警察抓过的这个人，他就说，我现在这个离婚差不多要办好了。然后他就说，那你现在是怎么样已经？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可是我昨天跟他分手了，因为我发现他就跟我以前那个前夫一样。那我就坐在那边，我就想，哇，他们就这样子，就是在讲别人的不好，就讲别人的不好。啊，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好笑。事实上，我听的时候，我后来回来跟Cindy说，你可能不会想象我今天旁边坐了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地方。可是后来想一想，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那很可惜的就是呢，在教会里面有些所谓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你就是看人嘛，然后就批评人，这个叫毁谤人。英文在 ESV 在上面讲毁谤这个字，第二节他说 speak evil， 就是你把别人讲的是邪恶，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罪。那但是为什么人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喜欢讲别人？你可能说我没有，毁谤这个字好像在法律上面讲得很严肃啊，你毁谤人。但是你毁谤人，就是你把别人讲，把别人的价值，对，把别人的价值贬低或者说磨灭，那为的是什么？不下意识的把自己提高了嘛？那下意识的就比较起来，都是人的错，都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可能有错的，是不是这样子？没有神的人，他们在他，因为我后来听了，我虽然说我心里面不是很舒服。可是我听一听，我就说这些人真的好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他们生活的是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面，他们不懂得在他们 的这个环境和他们对人对事的看法的这个思想的环境当中，他们跳不出去，这是他们的生活的实际。可是他们需要神啊，他们自己心里面多可怜，可是他们不懂得去寻找神，可能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我不知道。Okay. 可是这个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就是毁谤人。我们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去想的话，我们也是这样子。真敬要跟别人比，这是不是一个人？我就不要讲信或不信，这是一个人很自然的一个表现，是不是？尊敬比较，你有什么什么，我有什么什么，你去做了什么什么啊、哦？我去做的比你更多啊、哦！你去哪里玩过啊、哦？你去，我还告诉你，我还去那里什么更地方玩过。你去欧洲，欧洲算什么？我去冰岛，冰岛算什么？啊，我去澳洲，澳洲算什么？我要去纽西兰，对不对？那人就是要比，为什么要比？那比谁多，比谁有？啊，你的孩子啊，太好了，上大学了哦，对啊，不错，他上附近的社区大学哦，是吗？我上的是州立大学哦，是吗？我上的是常春藤学校，那比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心态？这个事实上反映出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看法和态度，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人，因为不懂得永生的价值和生命真正实质的意义和盼望才会做的。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我们曾经都是如此的，我们曾经都是如此的。所以他在这边比较的时候就说，你不要毁谤，不要尊敬，那你要和平彼此的相对，然后要向人显温柔。 哇，不但是显温柔，你要大显温柔。我跟他比我都来不及，我还对他温柔啊？你对人温柔，你就要受到他们，你要他们要占你便宜啦，是不是？你向他们显温柔，你要跟他们和平，我要跟他和平，他不跟我和平啊。我和和气气的跟他握手，跟他做邻居做朋友，等一下他欺负我，是不是？很多人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出的这种属有属神生命的一个表现，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没有尝试过，甚至我们尝试过，可是我们碰钉子碰太多次了。可是神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去向人显温柔，我们要有和平的心态，我们要能够去顺服这个所谓掌权的，不是因为这些是一个规矩或者是教条，好像说你做基督徒就要做到。很快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但要如此做，我们能够做，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你看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得救的见证三部曲，我们从前是如何，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是如何，为什么生命得到这么大的改变，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丰富，因为我们从前也就是如此。我们是无知的，我们不知道神，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神创造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生活在罪恶当中，我们只好照着我们认为最好，对我们最好最有意义的方式去做，可是我们是无知的，因为我们没有从神来的知识。今天的世人也是如此，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你看我们是悖逆的，很自然就顶撞了。我刚刚讲到了为什么这个悖逆顶撞跟顺服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生活在罪当中，我们是容易受迷惑的，受这个世界的引诱，受这个撒旦魔鬼，他要把神所爱的人要把他迷惑，然后呢带进罪恶当中，跟撒旦魔鬼一起受神的这个诅咒。他说我们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你看圣经上面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很糟糕啊，谁愿意承认自己以前是无知的，谁愿意我就是无知悖逆，我就是这个这样描述的，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啊，听起来真的是糟糕。那厌乐呢，我们从前是厌乐的，现在还是厌乐的。厌乐就是整天 party， 并不是说不能享受啊，厌乐就是那是我们的追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就是吃啊玩啊笑啊，可是那些东西都是表面的，可是那是因为心灵没有，所以啊要办什么东西都是去吃饭，然后大家穿漂漂亮亮的，家里面是怎么样没关系，孩子怎么样没关系，自己心灵里面怎么样没关系，但是呢我们反正总要找时间，我们去外面啊，去大酒店里面穿得漂漂亮亮的，开好车，然后呢吃好的东西，大家在愉快一起两三个小时，喝酒喝醉，然后就高兴了。这是今天世界世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事实上是很可怜的。厌乐，然后呢长存恶毒嫉妒的心，我们嫉妒人吗？或者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嫉妒人吗？要不然就是贬低人，要不然就是嫉妒人，要不然就是我们看不起他，要不然就是我们希望跟他一样，这心里很不平衡呢。如果是这样想，事实上我们心里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想想看，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平衡的一种心态。你再怎么样更有钱，你再怎么样社会地位更高，你还有比你有钱的人，还有社会地位比你更高的人，是不是？你脚下面踩了多少人，还有可以更多人被你踩，但同样你被人踩，是不是这样子？这是这个世界上面，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子。这是描述我们不认识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的生命的情景。那我们要去想，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我们是，对，可能程度不同，可能程度不同，可是我们是这样子的人，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我知道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是信主很多年，有些人那个属灵的长辈，你们也是从小就在教会的，甚至父母从小就带你去教会，所以一生都在教会里面。 可是我知道在就算在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成长的生活当中，就算我们从小在教会当中，我们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可能是青少年的时候，可能是青年的时候，甚至有些人可能是更晚的时候，或有一些是我们是成人以后我们才信主的，你总有那么一刻时间发现说，原来救恩，原来主耶稣基督他的拯救和我跟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联合的，是不是？在那个在了解了主的救恩，在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今天是走上了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成圣的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那一刻之前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我们还记得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或者是刻意的不去记它了，因为坏的事情总是要把它忘记。我们是恨人的嘛，哎，有些今天基督徒这个对这个恨这件事情还是放不开，有些人就是恨的。那你知道一个会恨人的人也是会被人恨的，所以为什么是我们是可恨的，也是彼此相恨的。恨是一种情感上面的表现，你知道一个不会恨人的人很难被人恨，你有没有想过不会恨人的人比较不容易被人恨，但是那个很会恨人的人呢，他就专门被别人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第四节就说到，但是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生命转变的时候。那在我们还没有看第四节这个生命转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扪心自问，为什么当我们遇见一个基督徒，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很实在的，他不是只是表面好像做一个很虔诚的信徒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每周都去教会的啊，不但每周去，好，他圣经还天天带着哦，虔诚的信徒，他还会背圣经，很多经文很熟的。我们讲的不是这个，好，他们一家都去教会，然后呢，这个人啊就是很和善，然后呢，家里面都有圣经，让人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的这样感觉。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说，当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是很实在的，就是你从他那个人，当你更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不是表面上面做了一个好像一个蛮尊贵的一个很温和，然后一个好像很属灵、很有神样式的一个人，而是当你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他的本质，他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不一样。当你碰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可以基本上很肯定的说，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信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信徒是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实际的生命里面，我们几个月前谈到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对不对？ The inner self， 里面的自我，就是这个我们个人生命的本质上面有了基础的这个改变，完全的改变。当你认识了这个人，你碰见这个人以后，你会发现你越了解这个人，你会发现他越是表里如一，而且他那个里面的那个人越是可爱，越是值得我们敬佩，越是值得我们去认识。多半的人是相反，对不对？多半的人一开始当然外面就很糟糕的，你根本不要去碰他，可是外面很多好的人你就要去亲近他。可是当多半你发现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知道一开始认识的不算是认识那个人，时间下来了，时间久了才会去真正认识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那多少人是当你去更认识的时候，你发现他那里面那个人是越糟糕，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一开始跟人碰面的时候，总是把最光明的那一面呈现给人看，我们总是这样子。这不是说我不是在说我们不好，这是人的一个本性。可是时间久了，我们就怕人真正的认识我们那个人，因为我一开始很温，我总是有发脾气的时候嘛，是不是？我可能一开始很讲话就是很友善、很和蔼可亲，可是我总有这个我自我显露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家还接不接纳我？我们有时候会怕，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可是一个属神的人，当我们彼此接触的时候，真正有那个神生命的人，是因为他的生命在本质上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了改变，所以我们越去认识，我们越发现他的美好。因为我们发现的不是那个人，我们发现的是主耶稣基督改变过的那个人。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这个是重点。第四节就是说，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有什么样子的改变。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我就把这个人改成我，但到了神我的救主，他的恩慈和他向我所施展的那个慈爱显明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施展的慈爱是什么？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恩慈是什么？英文的恩慈和慈爱，因为这两个字在中文，我们说恩慈跟慈爱有什么不同？英文的圣经上面讲说 goodness 还有 loving kindness， okay， 恩慈和慈爱。圣经里面讲的 loving kindness 是一个犹太人，或者说在希腊文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这个字叫 hesed， H-E-S-E-D， 这个不是英文，这当然是英文的转翻它的这个希腊文的字 hesed。Hesed 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就是所谓神所给人的恩，这个神所给人的慈爱。那这个 Hesed 不是 love， 不只是 love， 是 love， 是爱，可是也有 kindness。 OK， 所以中文就翻译成慈爱，有这个恩慈的表现。 It's not only love but it's love and kindness。 这个所描述到的是对人的这种爱心。中国人呢，可能最靠近的翻译可能讲是所谓的博爱，但是博爱我不懂，因为我没有读过这个中文文学。博爱这个字我们大部分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去追溯博爱是什么意思，博爱是谁先讲出来的，你们知道吗？博爱啊，不是古人讲出来的吗？那我们都可以回去做一点功课。你想孔子、孟子啊，他们没讲过博爱吗？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孙中山讲过，所以大家会想，而且大家就说孙中山是什么？他来美国的时候，他就认识了耶稣，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很可惜，好像不是完全的了解。他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不知道，但也没有人去写，大概也没人了解，所以。不能说，就像美国很多的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创始的这些国父，你说是华盛顿也好，你说林肯，很多人都他们是基督徒，杰弗逊，可是他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实在是不是完全的了解。OK， 他们会讲神，他们知道有神，至少这是正确，但是他们认不认识耶稣，他们的生活上面，他们的道德观念和他们的生活上面的原则是不是和这个圣经和神的心意，这个就起起伏伏。OK， 不知道。但是博爱的这个观念就是说，这个爱不只是情感上面的爱，是讲到你因为关心人，是因为讲到你怜悯人，是因为讲到你因为你的关心，因为你的怜悯，所以你从爱当中你会有表现。这个叫做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 loving kindness， 是讲的是慈爱。所以当我们去想神救我的救主，我的救主他所施行给我的恩慈，那这边当然讲到恩慈就讲到恩啦，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种怜悯，或者说他对我们的赦免，他对我们的接纳。你想想看，我们刚刚描述一个不信神的人的生活，我们在神的眼中跟他一个完美圣洁的神比较起来，我们都不要爱我们自己，谁会想要跟那样的一个人做朋友啊？如果有人说，哎，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他叫 James， 他是毁谤人。我是以前是会讲别人的，小时候，跟人争竞，一天到晚你要跟他做朋友，他就跟你比，然后呢，他会把你比到下面去。然后呢，他是这个又不温柔，然后呢又不和平，他是一个无知悖逆受迷惑，他专门就是要服侍各样的私欲，整天就是厌乐，然后他又是心存恶毒嫉妒的心，他又恨人，他也被人恨。那我问你，你要去做他朋友吗？ 你要不要去跟 James 做朋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是不要。如果我了解这个人是这样，我当然不愿意跟他做朋友。那更不用讲，那我会为他牺牲点什么？你还要讲说你要去爱这样子的人吗？我们是这样子的人，可是我们自己都不会愿意接，在很多层面我们有时候还不愿意接纳我们自己，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还不接受自己，对不对？不喜欢我们自己的样式。可是神，我们的主，却在他的爱当中向我们施行了拯救。他不但是拯救我们，他怜悯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 loving kindness hesed， 他因为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关心我们，然后在他的怜悯和他的接纳和他的爱当中，他表现了他的爱，他做了，他不只是一个心态博爱。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那时候在台湾，他就说博爱，他什么人都爱，他是这样讲，开玩笑，也不懂那什么意思，那十几岁的人哪懂。但他的意思，他说他不要恨人，他什么人他都接纳，他博爱。可是你讲是这样讲啊，那我想有一颗爱的心，我什么人都爱，什么人都接纳。好，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你怎么样表现呢？怎么样表现呢？那这是一个女孩子，那时候她说她不爱，我还跟她讲，你别随便乱爱，什么人都去爱，你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不爱什么人都接纳，那什么男生女生来找你，你都跟他们乱搞一通，这算什么不爱？对她来讲，她不是基督徒，她说爱就是这样子，很年轻很幼稚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可是你讲是这样讲，你怎么去行啊？你真的都去爱吗？当然做不了，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我们的神，他在他的恩典当中，他的慈爱是向我们显的，他实在的为我们做了。他不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生命上面所有的一切他供应，阳光、空气、水、食物，对不对？我们的生活上面，就讲到肉体上面的要维持生命，他一切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他成为人，降世成为人，完全的极度的限制了他自己的神能，然后成为人的样子。不但成为人的样子，菲利比书还告诉我们说，他成为人的样子，他并且为我们的罪受苦，他受人的唾弃，然后呢，他将他这个无限的生命，因为缩小到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样式，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的痛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呢，父神需要掩面不看他，因为他担待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跟父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从来就是那么的亲密，但是为了人的罪，他们就有那么一个刹那，他要受到我们罪的这个后果，是他的父神掩面不能看他。但是他战胜了死亡，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这一切是人想象不到，更不用讲做不到的事情。这是神所向我们显明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慈，是他的慈爱，因为他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第五节他就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爱，圣灵的更新。你看，基督徒不能靠自己做什么，我们之前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什么义，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我做的多好，我知道我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人，可是呢，至少我这一部分做得很好，所以你可以接纳我。不是，我们是义无是处的，可是我们的生命得了改变，神怜悯了我们，我们因着信，我们接受到了神的赦免，神的拯救，然后神的更新。所以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以前不能做什么，我们认识了他，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一切都是他的。今天我们过一个属神的生活，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顺服掌权的？今天为什么第二节我们可以跟人和平，可以显温柔？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世人的面前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可以给弟兄姐妹们做一个好的见证？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爱家庭、爱丈夫、爱儿女？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工作上面，我们的这个态度可以对生命物质上面的追求跟世人今天是不同的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根基建立的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之上。他拯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不但是如此，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圣灵 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不是只是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是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英文就写说 The Holy Spirit whom he poured out on us richly, richly, 厚厚的，丰富的，丰满的，源源不断的供应给我们的，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基督徒，你说，我就说这是得救的三部曲，我们的见证。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对我们生命的转变有更深刻的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救恩的宝贵。我们不但发现救恩的宝贵，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信心的根基建立在什么上面。那一棵树，我们都对这个，我们有些人可能对诗篇这个很熟，对不对？第一章很多人很喜欢，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章。诗篇在就是旧约，对不对？就大概差不多在圣经的中间。诗篇第一章我们就看第三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一章第三节。好，请。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个人的生命比喻做树的话，就像那棵树，它不但是栽下去了，它要在溪水旁，那在溪水旁它就是它的这个生命是永流不断的，是得到滋润的。我想我们住南加州的，我们都这个我们都有很切身的感受。加州是沙漠，但是我们又爱种果树，所以呢那个水也很重要啊。你那个水一不浇了，或者几天不下雨，不用讲几天不下雨，加州基本上是不下雨的，那你那果树就很惨了，是不是？我们都要去把水引进去。那有些地方的水又特别贵，又舍不得开水，那果树就长得不好。可是你那树要是栽在溪水旁，你要家里旁边一条溪多好，那块土是最沃的，最肥沃的。那棵树栽在溪水里面，栽在溪水旁的时候，它就会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它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信心根基建立的稳，我们知道是在那主所向我们显明的慈爱和恩慈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今天我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成长的生命就是那棵树，因为我栽种在这个溪水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块磐石，然后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我过生活。这样的一个景象，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图画或画面，是我们在提多书第三章这边很肯定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圣灵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是不可缺少的，是不可缺少的。那我们下一周来讲圣灵，因为这边讲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我们救恩的一部分。然后不但如此，他告诉我们说，圣灵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我们说我们的信什么，你要我分享我的得救见证可以，我说我们可以讲一些我们的经历，可是我们会说，好，有一天我听见了福音，主耶稣基督，我可以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而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可以告诉你，我因为信主耶稣基督我得永生。我可以告诉你，因为罗马书第十章里面不是讲到吗，你如果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必得救，所以我就是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我就得救，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他拯救我，很好，没有错，这没有错。可是你看第六章怎么说啊？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好，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可是当我们信了之后， 我们的生命是被神用什么浇灌的？用什么浇灌呢？是圣灵啊。而且不但只是浇灌，是厚厚的浇灌。圣灵就像那个溪水，在那棵树栽在地上，它在溪水旁，它要那个水啊。圣灵是这个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可是我们对圣灵的了解就是还是不足，还是不足。我们知道圣灵，我们听过圣灵，我们可能也听过一些关于圣灵的教导，可是什么样叫做圣灵的运行，什么样叫做被圣灵的浇灌，什么样叫做这个生命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得到成长，我们都听过，我们也同意，但是是什么？我觉得这在这部分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一起的学习，彼此鼓励。但是我们下一周讲这一部分。我想要回来讲一下第一节的最后。为什么要讲一下第一节的最后？第一节的最后说到，我们不但要顺服人，顺服掌权的，他说我们要预备怎么样？
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词善事这个词，我知道我提过很多次了。为什么我提很多次？不但是因为它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重点，它就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词啊，是不是？你看第二章里面第七节，对不对？你自己凡事要什么？显出善行的榜样。好，你要先显出善行的榜样。所以讲到善行这边呢，第三章的一开始要说你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OK， 第八节 OK， 第八节你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后面那一部分他说我要把这些事情切切实实的讲明，对不对？使那些以信神的人、得救的人、属神的人能够留心什么？做正经事业。 OK， 正经事业你们有看到那个小字，对不对？小字说什么？留心行善。那英文就把这个字，这个希腊原文的字翻译得很直接，他就说 Be careful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good work。 你要留心的，你要在很在意的去专心留意的去做善行。 Good works， 善行。就在这边短短的这一段里面，对不对？他善行提了三次。什么是善行？好，我们读完了这个以后，我们说我们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以前也给各位看过以弗所书，这边也讲到第二章，也讲到行善。事实上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许许多多关于所谓的善这件事情。个人那我们看完这一段以后呢，那就问了，基督教是不是就是劝人为善？那我问你，基督教，我不要讲是不是只是，我说基督教有没有劝人为善？
有。
他不是说要做善行吗？所以基督教有没有劝人为善？
有。
所以我刚刚听到有人讲有，有人就说没有。这个呢是一个 trick question。我问的这个问题，我是刻意这样子问的。Trick question 就是一个有，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有陷阱的问题呀、啊，有陷阱的提问。也就是说，这个答案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个答案。我们刚刚读了圣经这边有没有？我们刚刚读的那三节有没有说我们要去行善？他是说善行，他不是说行善，但是要有善行，是不是行善呢？我们好。我帮助各位，因为我不想要让你们，我们不要越讲越糊涂，我们要越讲越明白啊。就字面上面来讲，我们读的提多书二章三章里面有没有说一个属神的人要去行善？
是。
有。
有。
所以基督教是不是叫人为善呢？
是。
就字面上面来讲是，但是今天当我们说当很多人说基督教就跟很多其他宗教一样嘛，所以每一个宗教都可以，佛教、回教、基督教、印度教、天主教，什么教教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基督教就是劝人为善，跟其他的宗教一样是劝人为善的，这句话对不对？
不对。
这句话很清楚明白的是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有教要做基督徒要去行善，但是为什么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这个很重要。
因为圣经讲的行善最大的就是救人的灵魂是最大的行善，所以基督教除了这个做善事以后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救人的灵魂。
OK。
你不觉得世上人讲的这个善是你自己的标准的善？那圣经讲的善是在神眼里看的好的事情，是有神的美意，说是这个最大的区别。还有一个，你信主前的行善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标准形成外表的一种善，你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行。那你信主之后是在生命里面当中，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叫行善。我想这是一个差别。
你们讲得都很好，这个我们自己要了解。世人不信神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想宗教都是好的，那只要不去叫人杀人的宗教就是好的。有些宗教是叫人杀人，那他就说这个宗教不好，那他就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当这句话讲出来，然后就说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的，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基督教不是劝，因为这个人的观念所谓的劝人为善就是做好事情做善事，这个叫做劝人为善。基督教不是叫人劝人为善，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叫人要有善心？有。但是基督教的宗旨，这整本圣经神对人的心意不是劝人为善，基督教的宗旨神的心意，事实上在这边呢、我们刚刚读到的就是第三节那里面，事实上是让人看见人的罪，知道吗？如果有人说基督教就是劝人为善，不是，基督教是劝你了解你自己的罪。你这一句话讲下去，看他们要不要再继续听下去。可是这不是故事的本身，基督教神的话语要让人知罪，所以能够了解神的拯救，这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要人有善行，是不是有劝，所谓的劝人为善呢？有。我的标准跟你的标准不一样，今天所谓的劝人为善是神说，神的善的标准是他完美的标准，人的善的这个标准只不过是在这边，神的标准是圣洁的，是完全是无瑕疵的，是完美的，这个是属神的善，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可是神要求我们属他的人能够反映出他的这个善，完美的标准。所以我们讲过所有的善行，圣经里面耶稣很感谢神，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善，只有神是善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对不对？你为什么有人来说良善的夫子，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他先不回答，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只有神是良善的，这个我们很清楚，我们也在查经里面讲过了。神既然这个善是以神为标准的话，这个行善就是要做到神的完美圣洁的标准，这不是劝人为善，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这个善的标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做不到神的标准，人是因为有罪的关系，但是虽然有罪，神仍然拯救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走上他的路，这个是跟其他的宗教绝对没有相同的地方，绝对没有相同的地方。好，那什么叫做善行呢？我想我们大家可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讲到善行，刚刚琼林讲我们要拯救人，对，我们要拯救人的灵魂，没有比这个，你如果说以善行来讲，或者说属神的事来讲，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把一个人的灵魂从往灭亡，从罪恶里面，从这个地狱的这个道路上面能够拯救出来的，这个怎么不是善行？这当然是，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有基督徒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福音的大能，我们可以做到。可是除了这以外，还有别的吗？ 你说教会的服事，那去宣教、去短宣也是 OK。那还有什么是叫做善行？这里面所讲的善行是什么？这里面讲的善行就是这一些所有一切神要我们做到的合神心意、反映出神样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把善行，我们要能够联合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为了什么去做。OK， 譬如说。去短宣是不是善行？短宣就是短期的宣教，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懂。我花两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我去某某地方，或者我去做宣教，我去为当地的人跟当地人传福音，这个是不是善行？那我刚才讲，我们要学习善行。不是只是行为而已，去短宣只是行动和行为。你一定要跟你的原因要连在一起。你是为什么去短宣呢？去短宣本身是善行吗？不是，我是给各位一个建议思想的方式。短宣本身是一个行为，我可以去买机票，我可以去准备材料，我可以把我两个礼拜的假期放掉，我去这个地方，我去做事。但是你要变成善行的话，你要跟你去的原因要连在一起。所以你是为什么原因去才能成为善行呢？嗯？你说什么？这里在讲大声点。
不是为了神的原因。
为了神，对，是为了神。可是，什么叫做为了神呢？我是为神而去做这件事情。
啊，
怎么样为神去做这件事情呢？
神要
爱人啊。啊，你说为了神，你说为了神，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讨神喜悦，这件事情讨神喜悦。但是不是只是出门讨神喜悦吗？买机票、准备材料、把假期放挪出空出来去这个地方，这样本身是讨神喜悦吗？我是帮你抽丝剥茧一点，是为了神很好，没错。但是是神哪一个部分是为了神呢？你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如果只是说我们好像在做的话，不了解我们真正的原因的话，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了。那爱丈夫是善行吗？那是圣经不是讲要爱丈夫吗？可是爱丈夫本身只是行为啊。那你说我为了神爱丈夫，好，可以。你说你是为了爱这个人而去爱丈夫，你为了要在爱的当中能够让人看见神的带领，是不是？原因很重要，服事，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是善行吗？应该算呐、啊。可是那，但是在教会里只是做事情，那本身算是善行吗？你要了解原因为什么。那在教会外面做事情可不可以是善行？也可以。所以不是因为在教会里或教会外。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对所谓的基督徒做的行为，如果没有连上我们的原因，你是因为爱人，你是因为神的话这样子告诉我，因为我关心这个人的灵魂，因为我要让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我愿意把神的祝福传递给别人，然后我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善行。在我所做的一切事上，我让人看到神，这是善行。因为我的人的言行，因为我关心人，因为我去照顾他们的需要，因为我去陪他们，因为我的生命我要有原则，我去做出来的时候是让人看见神，我做出来让人看见一个改变的生命，我做出来让人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善行。你任何事情做出来，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如果不是因为爱人，不是因为爱神，如果不是因为如此可以让人看见神，或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那我们没有在做善行。 我们没有在做神要我们做的善行，我们在做事。祷告也是一样啊，那祷告奉献都是应该所谓的善行，可是祷告奉献可不可以变成例行公事？可以的。哎，你怎么没祷告就吃饭？好，那我祷告前要吃饭，祷告吃饭前要祷告。可是问题是，你有祷告没祷告是反映出一个人对神的敬虔吗？你可以没祷告然后吃饭，可是对，可是生活上面给人看见你是一个敬虔的人吗？当然可以啊。那当然一个敬虔的人不会祷告前不谢饭，就是。可是你只谢饭，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吃饭前一定要祷告，我非得要祷告，不说阿们这个饭吃不下。那这个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荣耀神，对不对？那我吃完饭了，然后我去做事的时候，我就骗人，那这个不是善行，因为我没有尊重神，我做的事情并没有让人看见神，我可能做了一些什么行为让人看见。OK， 那最后的时候，我想，我听到过去好像上周在查经的时候，好像你们提到了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庙里？Okay, 这个跟我今天讲的是有关系的。什么叫善行？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庙里？我不知道你们讨论的结论是什么。OK， 我不知道你们讨论结论是什么。但是呢，好像有人说，但是据我了解，好像有人说可以，然后有人说不可以。所以我不知道讨论出来有没有结论。这个跟善行有关系啊，你说真的吗？有，因为一个信徒的生活，我讲到了一个信徒的生活，我们生活不就是行为吗？你去庙或不去庙，这个是行为，对不对？这是一个行为，去庙或不去庙，好，这是不是行为？那去庙是善行呢，还是不去庙是善行？跟你原因有什么关系？要连在一起啊！你是基于什么原因你去？你是基于什么原因不去啊？那很多人就会看圣经嘛，是不是？那大家就看圣，那我至少我的行为，我要依据神的话语的这个带领我去做，对不对？神的话在有些事情上面他是不提的。那个吃中餐比较好还是吃墨西哥餐比较好，圣经没提，所以圣经没提的你就可以照你自由意识去做，都无所谓。你喜欢中餐你就吃中餐，你喜欢墨西哥餐就吃墨西哥餐，你喜欢换着吃你就换着吃，没有什么善行不善行的，因为圣经上面没讲，对不对？但是当圣经上面有提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看，去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先确保我们是走的合乎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要去反映出来为什么我们去做或不做事情，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善行的表现，因为我们表现出来是有没有让人看见神呢？ OK， 那我知道我们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也比较切身的，因为毕竟我们的环境可能在美国不会，可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是不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有啊。那甚至你就不用讲东南亚各国，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可能也看你在哪，从哪里来，有些地方庙很多，有些地方可能没什么庙，是不是这样子？有些地方你走两条路拐个弯就又一个小庙，大家然后走进店里面就拜。东南亚那是不用讲，我们这边去中国的商店，你如果去中国城隆的那些地方，你不但是这个超市里面他们要摆小这个神瓮，然后呢餐馆里面也有，那么什么店里面都有，都摆了，对不对？那亲戚朋友来美国说，我想要去看看美国的寺庙呢。我们这边也有个大寺庙啊，那叫什么如来寺，是不是？
西来寺。
那也不止那个庙，现在庙很多啊，现在都盖起来了。在那个 Monterey Park 那边，你去住宅区里面开，你发现竟然还有几间房子都被改成寺庙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我都有点惊讶，不止一间啊。他几个和尚在一起，他们就搞一个寺庙，那很多人还喜欢住在那里，因为可以有保佑。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些家人，如果他们说要来看呢？那或者说你说我这个殿拜有拜有拜神有拜这个偶像，我去不去啊？那这个是切身的关系，你是为了什么去做或不去做？如果很快的，我想跟各位看一下这个跟我们读神的话是有关系的。我知道要结束，所以我很快的讲一下，我不会讲得很细。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来 之后可以来问我。但是我想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去看，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和观念塑造好了以后，然后去找神的话来支持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我们要先去了解神的话，然后我们要能够把神的话解释的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原则，我们去做。OK， 所以呢，很多人想到去庙跟不去庙，基督徒可以去庙还是不可以去庙的时候，就说了那个庙跟不是去庙，这个是跟偶像有关系的，可是偶像不算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样子？好，圣经有这样讲吗？有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就看第八章第四节。这边不是讲到去不去庙，事实上圣经上面没有讲去不去庙，圣经上面讲有没有能不能吃祭偶像的东西。对，但是第四节他告诉我们说 这整章都有，我们如果有机会细看的话，这可以花半个钟的话好把它看清楚。我不知道我们需不需要，但今天我们是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但是我想我们要能够先抓到原则。所以这里面就是信徒在问啊，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那保罗呢就讲到什么？论到吃祭偶像的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是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了。所以他说偶像不算什么，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14章14节。罗马书14章14节他说，我凭着主耶稣基督却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凡物本身没有不洁净的，偶像不算的是什么？因为偶像是假的东西，是人刻出来的东西，是人创造出来，人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去庙或不去庙，你一个基督徒走到庙里面，那个庙是什么？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可是偶像不算的什么，你进去那里不会受到偶像有什么影响，那偶像不是什么东西，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信徒可不可以去庙里，那你就要问去庙里做什么。一个基督徒去了庙里会不会染上邪灵啊？不会。一个基督徒去庙里会不会得到神的诅咒？不会。一个基督徒进到庙里会不会就凡事不顺利？不会。一个基督徒去庙里会不会健康就得病？不会啊，这都不会。偶像不算的什么，那个庙根本不是什么，对不对？那甚至连祭过偶像的食物就是食物啊，你祭偶像你祭或不祭你还是食物啊，它没有不洁净本身。那所以甚至有人说，那基督徒去庙里面可不可以吃他们的这个斋戒啊？他们有些庙里面卖饭啊，他们一桌开起来30桌50桌的，你可以去那边吃的。基督徒如果吃那个饭菜，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吗？如果还是白米饭，同样的地方出来的，如果那个菜他们自己后面种起来还特别新鲜，有人专门喜欢去吃那个菜。我不是说基督徒，我说有些非佛教徒也喜欢去庙里，他们都是新鲜，都是 organic， 都是自己种出来的，早上刚收好的，各式各样的菜，我特别喜欢吃，那对身体健康，对不对？你吃了会有影响？不会。你会不会吃 organic 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菜，可能对身体也好？可能啊，真的。 OK， 对不对？所以无所谓的，没有什么洁净跟不洁净的。但是当我们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就说，诶，虽然是这样讲，可是我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对于祭偶像的事情有特别讲过，是不是？有，他有讲过。在使徒行传第15章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们啊特别对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信徒讲了这些话 OK、我们从第二十八节开始看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第二十九节就说是什么哪些事情他说你们要注意的敬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珍柱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敬戒不犯就好了这讲得很清楚啊你不要你要敬戒祭偶像的物和血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是我们可以很实际讲那你去庙里面庙在做什么庙就是在拜偶像的地方嘛你如果把这个意思的层面就是你不要去跟祭偶像的东西有关系那庙里面就是在他祭偶像他在哪里祭不就在庙里祭吗是不是 OK 那他这边不只是讲到祭过偶像的事情他讲到血他讲到勒死的牲畜然后他讲到奸淫这是四件事情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几件事情第一使徒是不是在给新约的信徒包括我们是外邦信徒对不对是不是在给信徒诫命律法答案是绝对不是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第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事实上这个整个东西的来源是因为有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信徒说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他们就不能得救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当然是他们血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割礼割礼就是一个靠行为得救的一种表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教条是一个靠行为得救那你当然不是靠行为得救啊所以他们在争论保罗你看保罗记得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是有参与的、哦、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与他们争辩呢他们就说那这样好了你们去耶路撒冷去跟使徒去问所以他就去问了第六节使徒和长老们在耶路撒冷就聚集在这就商议这件事情辩论了多久彼得就起来了他说什么诸位兄弟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好他就讲然后他就说神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第九节又借着信所以他就讲是信不是行为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今天不分他们或我们你们为什么要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就是律法要放在这些门徒的颈项上呢你们难道不知道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就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他说割礼不割礼这个律法跟信心救恩是没有关系的是神的恩典啊，这个保罗肯定是这样子讲的所以他才跟他们争辩 OK 可是当他讲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怎么说他说第十九节他下了一个结论这是彼得对不对记得这是彼得这是主耶稣基督说教会会建在你身上的这位彼得他是使徒的领袖他说所以呢根据我的意见原文事实上说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我的决策不要为难那些顺服神的外邦人但是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你看他并没有说不吃祭拜偶像的说他说禁戒与偶像任何有关系的污秽奸淫然后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他讲的 那有些人说，可是你看呢、啊，他这边讲，他就说不能去祭偶像，可是保罗后那个保罗后来不是说可以吗？好像我们刚刚读的那边不是说偶像算什么，神只有一位，可以啊。那你说彼得跟保罗会讲不一样的事情吗？圣经前面跟圣经后面会讲相抵触的事情吗？答案是不会，绝对不会，是不可能的。而且包括保罗本身就在那边参与这个决策。那有人就说，那因为我们你要说哦，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的时候，好像他就说可以嘛，那所以呢，后来的信徒就可以不用守这个祭偶像或吃偶像食物的诫命，不是诫命，就是这个怎么讲，他的这个使徒所给的这个指示，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去了解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那他讲了四件事情，你说那我们现在可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那奸淫呢？那勒死的动物呢？和血呢？好像就没讲了，那怎么办？是不是？这四件事情明明是一起写的，而且他说他已经刻意的说了，我们不定律法，我们不加重他们的恶，但这四件事情我们要做到。为什么这四件事情你要做到？那我们就去看保罗他是怎么解释给我们。事实上这段经文是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里面，等于他去解释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很难得有一个使徒去解经，使徒他已经解经写在圣经里面了，让我们去了解圣经。我们来看，所以我们现在回去看哥林多前书，我们先看罗马书好了，还是十四章，因为罗马书先到，我们先看罗马书十四章，我们看十六节和二十一节，我写上来了。OK， 我们现在十四章十六和二十一节，我们刚刚读到的是第十四节，对不对？十四节说凡物没有不洁的 ，OK， 凡物没有不洁的，对，这个是正确的，这是实在的。所以去庙不去庙，吃祭过的物本身没有什么洁或不洁的。可是原则是什么？可是原则是什么？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十六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哦，你知道你对神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你进去你没有什么，你甚至是说我是在做善事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善事了，反正我是一个有信心的，我知道我可以，就我要去跟那里面的人传福音啊。可是你的这个善如果被人毁谤了，这个是一个原则，你不可这样去做。为什么不可？这是为了神的缘故，你知道，这是一个讲到一个神，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决定和我们做的事情上面反映出神，有没有让人看见神，我们有没有跟这个世界上面分别出来。 OK， 好，我们看然后第二十一节，我们也一起读好不好？来，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哇，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啊。你做了什么事情如果让人家跌倒的话，那就不要去做。他甚至说，你看第二十二节，他甚至解释，你是有信心的，你就在神的面前守着，你有信心啊，我去庙里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无所谓嘛。可是他说什么？你自己有信心，你在神面前守着，可是人在自己以为有可行的事上不能自责就有福，但是若是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今天有一个信徒，他可能以前是拜偶像的，你知道我从小我是不拜偶像，那个偶像对我来讲没什么约束，没什么瑕疵的。可是有多少人从小跟着去拜的，他认为是有这个东西的，他今天成了基督徒，这个东西对他的心灵和他的这个性情上面的影响还是存在的。他今天看到一个信徒进去，他心里会想说，基督徒可以去那里吗？那里面是这个偶像啊，这里面是邪神啊，对不对？那会不会影响他？那影响他就说，哦，原来我还是可以去，那他心里面就犯罪了。那如果我们的行为使一个弟兄或姐妹犯罪，那他犯罪的原因是我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犯了罪？是 ，OK， 这是原则。好，然后呢，哥林多前书刚刚看的是第八章，对不对？ 灵前第八章，我们看八和十二节。我们一开始看的，最先看的是第四节，对不对？第四节那里不是就是讲到偶像算不得什么，只有一位神，所以这个偶像不是什么东西，无所谓。没错，可是我们要先看在第八章里面一开始他怎么讲，因为在哥林多，你知道吗？一开始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边，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个事情？是因为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安提亚那边，安提亚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碰到这个问题。耶路撒冷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没有这个拜偶像的问题，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偶像在拜。可是你开始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他往北走的时候，在安提亚是地中海，他的这个地中海的东北区，已经开始要走进了罗马帝国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开始有这个问题了。当保罗继续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哥林多是在哪里啊？在希腊半岛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哥林多已经越来越往罗马，也就是说这个外邦人的中心的地方，那个是偶像冲刺的地方。他们呢，就是每走一步就一个殿，就一个庙，就是在拜什么神的地方，就跟我们东南亚这个国家里面出来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面对这个问题，那他们就问啊，可不可以吃这个祭偶像的东西？因为太多了。太多了，不是你要到庙里面去吃而已，你在路上你买的肉可能都是这个在庙里面寄过，你不知道。所以他们就问，可是保罗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论到祭偶像之物，因为有人在问了嘛，因为这是他们生活上面会碰到，我们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美国长大的人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会碰到这个问题。但他就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我们有知识，没错。可是他说什么？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表示虽然我们有知识，可是保罗很明白的说，在这个事情上面，当我把知识跟爱心比较的时候，知识不是什么，了解吗？那很多人就是说，我拿着圣经说，保罗说没问题啊。事实上，圣经的知识真理是说你可以的，没错。可是你去看圣经，你要了解保罗写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知识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的那个知识是不好的。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要用爱心。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八节跟第十二节。第八节怎么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啊，你为什么非得要吃那个被祭过的东西呢？你为什么非得吃血不可呢？中国人就吃血，我从小最喜欢吃的就是猪血糕。我小时候爱吃，那时候我还。那时候可能应该也是跟父母去教会嘛，没读过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后来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基督徒可以吃血吗？那有些人还喜欢吃，有中国人有一道菜叫五斤肠旺，哇，有些人爱吃那个，爱吃的不得了，不能放弃的，尤其是南方人、台湾人，不能放弃的。哇，这个猪血糕是我一直毕生最爱的，我怎么能不吃呢？吃火锅的时候要放点猪血。那外国人也有啊，他们有做香肠的，叫做 blood sausage, blood pudding, 就是他们喜欢那个颜色或喜欢那个味道，欧洲人吃的，西方人也吃的。那问题就来了，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吃那个东西啊？那问题就是你吃也可以，你不吃也可以，对不对？你不是说只有那个东西吃啊？你如果就只有那个东西可以吃，你不吃就饿死，那你当然就只好吃了，对不对？你吃了也没问题。问题就是世界上食物这么多，你不能不吃吗？你不能，你非得要吃不可吗？然后你要去想到那些吃那个东西的或跟那个东西有关系的人，是跟旧的那个生命跟拜偶像的人有关系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他们分开？那你愿不愿意用这个机会去为神做见证？好，然后呢？第十二节怎么说？好，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了，伤了他们软弱的信心，就是得罪基督。这个就讲得很明白，刚刚我们讲过了，对不对？你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你有知识，你有自由，可是你使人跌倒了，这件事情你让他们得罪了，犯罪的话，你就是得罪了基督。所以他说，如果食物叫我兄弟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庙的事情是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使徒所讲的这四件事情不是律法，他不是把旧约摩西的律法拿出来。事实上在第十五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彼得说完了这个信里面要这个内容，就是说他甚至说事实上每周在安息日的时候摩西都在被阅读，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子，并不是说这是律法，而是说这是神的心意。神之所以借着摩西给律法，不是要人守律法，是要让属他的人是什么分别为圣，是属他的人在跟世人当中可以看见说他不是跟世人就是不同。所以当使徒讲了这四件事情呢，就是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整天所面对的就是这个道德上面性的淫这个乱，然后就是这个偶像充斥的，你这个血啊勒死啊，然后这个祭拜的，就是你们生活你们环境里面你文化当中分别不出来的，所以你要分别。然后你不但要分别出来让人看见你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并且你不要为了你自己在神里面所得到的自由，使那些可能之前在这个拜偶像或者是跟这个世界上面联合在一起的新的信徒，使他们的信心上面受到谴责啊损害。所以你要出来，你不要去做。所以没有错，去庙不去庙对基督徒来讲是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但是你如果要以善行来讲，我们的生命是要彰显出神的样子，神要我们去做善行，他要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要为了人，为了爱人，我为了神，我为了分别为圣，我为了坚定神的教会，我为了要让我有机会今天跟我以前一起吃这个猪血糕的朋友说我今天不吃了，为什么不吃了？
信主，
我今天信主，可是我不是为了守诫命，因为我了解今天我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今天变成有一个话题了，对不对？以前我们一起去吃火锅非得吃那个有猪血的，今天我就不要吃。你干嘛那么怪？以前我们最爱一起吃的，我今天不吃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信耶稣。哦，信耶稣基督徒不能吃血，也不是这样讲，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跟你讲我的主，我跟你讲福音。然后我今天你去庙，庙里面有什么关系啊？有时候还想进去看看，有点稀奇，他们里面庙在干什么。那你，但是你要去看你就去看嘛，你是有一个有好奇的心，那你不会常去啊，你老去呢？我去旅游，我专门找那个要去拜佛的那个，你知道为什么亚洲人的这个东南亚之旅都要去拜佛？因为那些人通通要去拜，那是因为他们要去拜，所以导游才带他们去的。你去日本为什么去日本的那个庙？为什么去喜欢去泰国，喜欢去这个印度？他们是做什么？他当然是去庙啊，因为他就是要去那边拜。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着那个那样子的一个旅游去那边的话，我当然是不是去拜嘛？你说我要去看风景，那你就去看风景，你不要跟着人去拜。
很巧，这周其实我们这个主日学是讲到关于偶像的事情。那有一个姐妹就是讲到去旅游，她说她是不拜。那我说这个没问题，对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进到那个庙里。你是不拜，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神，偶像对我们来说不会影响我们，不会被他影响，就像你刚才讲，不会被邪灵影响，也不会被偶像。但是我说的圣经的原则就是以爱人为标准。你进去的时候，旁边的人并不知道你在不拜，因为人看不到人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进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可以，我们不拜，对不对？我们看风景啊，我们可以。问题旁边的人，或者是信心软，或者是出信的人，或者不信的人，你在车上跟他讲我是基督徒，我是去教会的，然后你到了庙里跟他一样进去，在里面，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拜，但是呢，你会不会影响他呢？我是这样分享，你会不会影响他觉得？啊，基督徒其实可以进过庙，其实他也可以拜，耶稣也是神，彼得也是神，也没有什么，会不会绊倒呢？因为这就是圣经讲的，所以为什么我当时分享也是说，你圣经不能只讲，不能只讲到前面，是吧？因为他讲到什么，你可以自由，只要你就是说，其实食物不能叫我们看，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这个是很重点的。 旁边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就因为人不可占看人心嘛，对不对？你说哎，我没拜，你跟人讲说其实我是靠信心我不拜，这是你讲，旁边的人不知道，因为只有神看我们的心。那我觉得你这个主题是很好，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进去，你也可以不进去，为什么一定要进去？但是问题是你进去你有没有守着说爱神爱人的原则，别人怎么看你，你会不会因为你这个偶尔的一个行为绊倒了别人？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其实这不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在神里的自由的一个原则，就爱神的一个原则。所以那个姐妹她当时是那么讲，当然我就是这么解释，我觉得这是跟信心有关系。当然我不能去要求说你一定要，他可能随着对神的话了解，信心慢慢了解，说懂得什么叫爱神爱人，在自主里边我们怎么样来遵守这个自由。如果是说人你就要刻意说人这个不能去那个不能去，那就变成律法。那我想这个就是说人你圣经这个要读完很重要，但把那句话挑出来说，那这个可以，我们是可以做，但是问题是可以做，我们可以看风景，风景没什么嘛，对不对？或者你吃了这祭物没什么吧，问题是那个他觉得那个祭物是跟那个拜偶像有关系，啊，他说你可以吃，他就拼命可以随便吃，因为反正跟祭物有关，你都可以吃，我为什么不可以吃？他反倒因为你毁谤了神，被毁谤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原则。因为原来我记得朱长老他在这方面的分享非常多，包括他自己的经历，看电影不看电影，看电影不会影响什么，他说因为我爱弟兄姐妹，我不进电影院，因为没有人知道我进电影院我是看着，我有选择，我懂哪个电影对我有帮助，哪个电影好我可以选择，问题我进了电影院谁知道我选择什么？但是外面的人都会看到说，哦，这个你看这个牧师根本就不好好去讲道，整天进电影院，可能就那么一次他就看到了说，哦，整天进电影院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而且他什么电影都看，因为里边好多厅嘛，对不对？那我想那时候你看到这个分享有很多的例子，我觉得是很好，这都让我们知道是做守一个原则，都是为了爱人，你可做可不做嘛。就像你说的猪血你可以吃嘛，你吃了又能怎么样，也不对我，但是呢你想想对旁边的人或对其他人，他觉得他看了圣经他软弱，哦，这个血就是不行，跟血跟有关系，不能吃，为什么要吃？那你就犯了他。
所以在行为上面，就是说我们刚刚回去讲到这个善行，就是神是不是要我们有善行？有，因为他要我们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能够反映出神的美善。什么事情在我们做的当中有反映出神的美善，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这个就是不是只是一个观念和态度，是我们的行为，做什么不做什么，去做什么不去做什么，吃什么不吃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我就觉得要让我们自己提醒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是为了神，我们是为了爱人。那当我们去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讲的那些，就跟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里面讲的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你这件事四件事情不做，不是因为律法，是因为你分别为圣，是因为你就跟你那个原本跟这个世俗上面联合在一起，就分别出来了，也为了是能够做见证，是不是？这个观念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的。对，所以这些事情可能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可能是小事，是不是什么好像很我们觉得是这个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但真的是在小事情上面我们想清楚。很感谢神的是他给我们原则，神给我们原则是我们在凡事上面去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回到神的原则去做。神不是把我们生命每一个人面对的环境每一个人面对的对象都写出来然后描述给你，你就照着这个照本宣科你就出去做做做就好了，不是。他给我们原则，属灵的原则，使我们在碰见事情的时候可以用属灵的原则照神的心意去做一个荣耀神的决定，然后并且让我们借着因为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样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OK， 好，我们就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一起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主，你拯救了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之前还不认识主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这个老我，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 利益，我们所追求的就是物质上面这个世界上面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诱惑。但是主，感谢你，因为我们自己在罪恶当中却蒙你的眷顾，你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罪，你让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对生命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展望。你拯救了我们，你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慈，你的慈爱，你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的恩典，你并且将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如今在生活上面，每天的过的生活上面，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还有许许多多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还有许许多多要经历你的地方，我们就求主你借着你今天我们在一起分享的话语当中，你亲自的与我们说话，坚定我们，激励我们。主，帮助我们走你的道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让世人看见基督徒的善行，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做善事。主，我们的善行是反映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是反映出你生命的盼望我们是愿意的。主，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